哦，对不起啊，我的那个 Zoom 的麦克风没有打开。
点下那个 OK，就把这个东西就敲上，点那个 OK。
OK。
五、二、三、九、六、
我把这个条
六、八、
关掉。那么，所以，我是拿这一段来做一个例子，来让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大量的内容，其实我们没有足够的认真去查考。如果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24章，那么主耶稣跟那两个门徒啊，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去讲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他们说，这个是带有遗憾性的批评的口吻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然后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么也就是说呢，门徒对基督的受害，对基督进入荣耀，其实领受的很不够啊。对于先知所说的话，他们信心也很不足啊。所以这些话呢，其实愿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构成一个从主而来的一个提醒。我们是谁？这个子龙传道给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说到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我们实在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智慧、能力、尊贵都不多。然后我们把圣经一读，就说我们懂了啊，就是这样的。OK，我们就照这个去做。那么可能我们扭曲了圣经的意思。那么，所以在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呢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被经上的话所提醒。所以我也愿意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我的领受啊。那么，我不敢说我的领受啊一定是100%的正确，但是我愿意跟大家讲我的领受呢。我实在我所讲的这些一些观点啊，一些方法，都是从圣经里来，而不是我拍脑袋来的。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呢，讲出我的这个查经的一个态度。那么换句话说，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从圣经里去看圣经是怎么写的啊。好，我们在这里先有一个同心的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愿意认识你至圣的真道，而不是浅尝辄止。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话语当中，好叫我们明白并且领受，而且知道我们该如何持守你的教导，从而我们可以得你的喜悦，也让你的心得满足。愿你的灵在这里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请 Zoom 里的弟兄姐妹，建英姐妹在吗？施建英姐妹，请你帮助大家诵读一下这段经文，不长啊。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或者我不知道看他在不在。
就照着你网上发的这个说念就可以吧。
啊，可以可以，谢谢谢谢罗琳，
你耳朵好使，听出我声音了啊。好，我来念了啊。经文《路加福音》10:25-37，有一个律师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是这样行，你必得永生。”那人要明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却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那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吗？你去照样行吧。
好啊，谢谢罗琳老姐妹啊，感谢你啊，也感谢神在这里赐给我们的话语。如果大家看的细致，会看到呢，有一个字我删掉了啊，这个永字，因为原文里没有。如果大家手里的圣经是2000年以前的版本，这个字下面一定有三个点，表明原文是没有，是翻译者加上的。但是新印的，我注意到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态度，就直接印出来了。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电子版本，那就更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鼓励大家用这个纸版。那么如果你的版本里边没有任何下面加点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哈，因为你的版本里边呢那个严谨程度已经有所这个亏欠了。所以你要注意哈，在整个这段经文里边，从永生开始，这个永生是律法师问的，但是后面再没有这个词了啊。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是出自这个律法师的口，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呢并没有说过。好，我们先从一般的这个故事的叙述来看，也是我们常常的听到的领受啊。一般是这样的啊，大家来看是不是好像也很通。律法师向主耶稣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他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所求的是不是挺高大上的啊，蛮有境界？他并没有求财富，没有求名望，没有求他健康长寿长生不老啊，他也没有求生活的平顺。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是永生。而且他说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你看没有，他愿意为这个永生呢付上自己的努力。那么主耶稣就引导这个律法师去思想他曾经所学到的是什么。他不是律法师吗？ 那么律法师对律法是最精通的，那么你去从你所学的里边讲出你的领受来，然后这个律法师就做出了正确的解答。那么律法师做出正确解答之后啊，你想一个学生答了满分，会不会有点很得意？所以呢，他就有所骄傲的再加上一句，问主耶稣：“谁是我的邻舍？”那么对这个问题，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比喻啊，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故事里边呢，主耶稣设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样一个形象，然后呢，主耶稣就启发这个律法师去发现谁才是真正的邻舍。那么你看，律法师再一次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他说呢，是怜悯他的那位啊。那么主耶稣就鼓励他， OK， 你照样去行吧。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整个故事顺着这样讲了一遍，是不是都很合理？是不是没有问题？是不是符合刚才啊这个罗琳老姐妹读的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看上去是不是这个解读好像是完整也准确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哈，在历史上呢，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一直以来都成为鼓励基督徒真诚爱人的一个最好的教导，它促使基督徒努力成为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一直以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们再看看历史的这样一些事实啊，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好撒玛利亚人，于是呢就成为一个成语。你进入西方社会，在整个欧美一提到好撒玛利亚人，几乎没有人不懂的啊。而且这个词汇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整个的基督教文化和西方社会。那么给大家一点例子，首先它催生了一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的这样一个法条啊，这个法条在加拿大有，美国也有，很多国家都有啊，特别是西方国家。这个法条啊，如果放在中国就太有意义了，彭吕案就不存在了，对吧？彭吕案不就扶了一个跌倒的老太太，然后就被讹上了啊，那么以至于呢，很多人从此以后不再敢扶或者帮助啊、有危难的，特别是老年人。那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保护愿意提供这种帮助的人不受啊这个可能引发的过失责任啊那个必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非常有意义啊，从而呢鼓励很多人在别人有患难的时候愿意伸出手去帮助，不必担心后果。另外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激发了社会对弱者的仁慈和同情啊，而且这种帮助不分宗教，不分族裔，跨越偏见。因为我们看到好撒玛利亚人被他帮助的那个被打伤的人怎么样呢？他未必是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跨越种族文化啊社会偏见的这样一种爱，也打破了社会的这种敌意和隔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呢， 世界各地因着好撒玛利亚人啊，主耶稣所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呢不断的建立起一些相应的慈善组织、慈善机构。我在这里举了一点例子，比如美国加州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啊，还是蛮有名的。当然，网上也有对这个医院的批评啊。美国的北卡啊，这个州呢，它的福音派建立了撒玛利亚救援会，帮助这个有一些应急困难的人。现任的会长就是葛培里的儿子葛福林啊。那么香港有撒玛利亚防自杀会啊，这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它对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对社会伦理和道德观的影响呢，那就更明确了啊。那么它在世界上唤起了一种啊，这个超越种族文化偏见的这样一种爱。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的这个方向，它的观念其实也深受着好撒玛利亚人啊，主耶稣所创造的这样一个词语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学习这段内容啊，我实在是准备的，我本来想这个内容一次跟大家分享完最好，但是实在太丰富啊，所以肯定是需要两次。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比较深入的来看。首先呢，我在这里的题目是重寻好撒玛利亚人真正的意义。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就会知道啊，原来的那些解读呢，可能是有偏差的啊。那么我在这一串问题中呢，我会把这个 PPT 放在我们教会的群里，还有这个主日学书卷班的群里，大家会看到。这个问题呢是这一次都不会全部讲到的，但是下次呢我们会来一起来这个查考。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这里面也是一个读经释经的一个学习方法。向主耶稣提出承受永生这个问题的，他是个什么人？这是需要考察的。大家想想，如果你看到，你只是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说，你就这样读下去，你没有这样一个分辨的话呢，你就很难能看到他背后的一些这个启示你的东西。比如你可以想，主耶稣的门徒有人问这问题吗？跟随主的人有谁向主耶稣问过承受永生的问题？似乎没有。问问题的除了这个人，这个律法师，还曾经有一个什么人呢？少年官，你跟你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人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向主发问的？然后呢再给大家提一点，你去阅读前面的经文，你看看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发问的啊。这个第四个问题刚才说了哈，这少年官也问过。第五个问题，这个人啊，主耶稣回答这个人的态度和其他来提问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啊。那么下面比较了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少年官，主耶稣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回答方式态度都不同。你这里边你会看到主耶稣他作为这个作为救主，作为完全的神，在他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多么准确的给予他们一个合宜的回答。然后呢，你再请你注意，路加在叙述这段内容的时候呢，有什么启示啊？然后你可以思考一下，主耶稣为什么不直接给他要讲个故事？ 另外呢，主耶稣在这里呢，他自己马上设了一个故事，里边给了几种人。那么你想想，当主耶稣说这几种人的时候，对眼前的这个律法师，他的感受，这个律法师的感受如何？是不是挺受刺激的啊？主耶稣有时候非常幽默啊，他故意的给一些话出来，让这个律法师不可能毫无所感，让他对面听他话的人啊，怎么样呢？被今天的话叫做扎心。然后主耶稣最后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大家想想，主耶稣这是鼓励他，还是别有意思？这个提问者律法师能否照主耶稣说的话去做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会引导你比较准确的进入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故事。好，我们下面简单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啊，这是主耶稣时代的以色列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其实不大啊，跟这个我们看到呢，主要我们看这个约旦河的西面啊，其实分三大块，上面是加利利省，中间呢是撒玛利亚地区，然后下面南边是犹大省啊。所以这是从北到南分了三块。以前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跟大家这个在讲这个主日学的时候讲过哈，你注意，当时已经基本上不叫以色列哈，叫犹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被掳之后呢就消失了啊，所以呢回归的是犹大的这个支派的人为主。所以整个呢，你看圣经多数时候呢是说犹大。那么因为犹大这个词是希伯来词，转成了希腊语言，新约是用希腊语写的，所以就叫犹太了啊。这个犹太地区呢，核心是在耶路撒冷为主的周边这一块，就是整个这下面这一大块，隔着撒玛利亚，上面还有一小块加利利。主耶稣是加利利这一带的人。那么加利利由于他和他的主体的这个地区不接壤，所以这是一块飞地啊，飞翔的飞啊，飞地。也就是说呢，加利利这个地方是犹大的一块飞地。那么加利利人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呢，是要过约旦河，对吧？然后呢再过回来，本来他们直接下来很方便，对吧？穿过撒玛利亚就进入了犹大，但是呢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不交往啊，他们彼此为仇，所以呢仇到一个程度，不过你家门啊，绕过去啊，多走多少步都行。所以呢他们要越过约旦河进入到东边，然后呢再越过约旦河，然后从耶利哥这个地方再去上耶路撒冷。因为约旦河很低，在海平面以下，而到了死海这一带呢，到了海平面以下差不多400米，而这个耶路撒冷呢在海平面以上呢700多米，所以两者相差呢差不多1100多米，这是一个很大的高差。因为中国的泰山不过海拔1500米，而它的基座还不是海拔零，对不对？它的基座得海拔几十米或者百十米，所以你能看出这个高差是很大的。他们宁可这么辛苦啊，那么这就是显示出历史上的原因，这两个民族他们彼此为仇啊。那么由于呢这是一个商道，大家看到耶利哥在这里，过了约旦河就耶利哥是一个绿洲啊，它大概是 海拔负的200来米啊，那么所以呢，它是在一个低谷地带啊，低谷是巨热的，所以它很热，而且呢，因为有水，那又是个绿洲啊，那么自古以来，人类历史最早的两个城市，一个是耶利哥，还有一个是大马士革，都有大概10000年的历史啊。那么耶利哥就构成了一个商道，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做买卖，你要过耶利哥，那么于是呢，这个商道呢也成了一个危险之道，因为商人不是带着货物就带着钱财，都是打劫的对象，所以呢，一般的讲呢是劫罪而行啊，很少有人敢一个人走啊。我们这次去欧洲走之前呢，红军弟兄就嘱咐我们小偷很多，所以我们就也是很小心。尽管这么小心，而且我们事先有了这样一个精神预备，真的是没想到在雅典的时候偶然啊，我先生樊刚觉得有人碰了他一下，马上把包，就是他到教会来总带那个小方包，上面有3道拉链，全部打开了啊，非常专业啊。我们去的这几家人全部都被碰到了，但是没有丢东西，没有损失，好在我们是有预备的啊。樊刚是用那个疫情期间那个面罩，那个透明的那个塑料面罩哈，它挡在这个包里边，所以你大大面你还能，你要把这个面罩，所以才保住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所以我每当看到常有强盗打劫客商。我以后这个就会想到在欧洲的经历啊，真的是这是常有的事，可见世道邪恶。好，我们下面稍微讲一下小知识哈。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律法师呢是他是用今天话说叫做专业人士啊。他们是专职研究律法的，他们是精英，而且他们也传授啊。这个律法师放在今天是一定要考 license 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想做律法师，你要找一个律法师做你的这个导师啊，然后你要跟着他到你40岁的时候啊，但是呢，祭司到30岁，律法师要到40岁。被他啊认可，然后你就出师，然后你可以呢开始招收门徒做律法师的律法师啊，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经学家，因此呢他们是比较有这个自负的啊，这个概念跟文士有重叠，但稍微不同的在于呢，文士的重点是抄写啊，你看这个罗马书3:2里边讲到呢，这个犹太人的好处啊，就是益处，它的意义在于呢，他们保存了神的话啊，这个圣经保存到现在基本上不错，跟这个文士啊，他们的这种严谨的这样一种这个抄写态度有直接关系，这是功不可没的啊。那么他抄写，他也领受，他也可以做一些教导，但是呢，律法师是专职做教导的。那么祭司呢？祭司是公职人员啊，这个他们是吃俸禄的啊，在这个殿，在圣殿里面、会堂里面做服侍的人，当然必须是立位人。法利赛人在这里没出现啊，但是呢，你要知道法利赛人是民间的啊，没有任何正式的身份，他们是一个群体，就是要从这个邪恶世代分别出来，所以被称为分别者啊。然后他们要更强的持守信仰，是这样一帮人。 所以呢，他们虽然无职无份，但是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非常大。撒玛利亚人啊，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哈，就是他是北国被掳的时候，这是亚述人所创造的一种邪恶的行为，一种方式，这种一直传承流传到今天啊。你看俄罗斯所做的也是一样，他占了中国北方的地方以后，比如伯利啊，现在改名了叫弗拉迪沃斯托克，你到现在到那个当年是中国的伯利去看，一个华人看不见，那个地方曾经属华人的哪里去了呢？就是照着亚述的方式全部掳走，掳到西伯利亚，全部死在那里，然后再把他们的人放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永远属他们了啊。这种方式呢是亚述开创的，然后他们移来的这些人和当地留下了一些犹太底层人通婚，然后就生产出了这样一个混血的民族，他们的信仰也模糊，他们承认耶和华，但是呢他们也不忘记他们原来的这个神，他们认摩西五经，但是只认摩西五经，其他的不认啊。那么所以他们在他们设了自己的圣殿在基利心山上，他们在那里拜啊，所以犹太人非常恨恶他们，这是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信息哈。好，那么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来得着这个经文啊真正带给我们的意义呢，我们要详细来考察。有些内容我要放在下一次讲哈，所以比如这个故事开启它有一个前面的内容啊，就是这个主耶稣差遣70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去到各城各乡传福音这件事。那么你说他们有关系吗？怎么知道他们有关系呢？有的，经文原文是很明显的，只是呢我们的翻译里边呢不太看得出来啊。这个故事从10章25节开始啊，鼓励大家打开自己手里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注意哈，在这个开头其实有两个词，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给略过去了啊。第一个词是然后，这个然后显明了下面这段经文跟前面的联系，所以呢大家回去可以读前面的经文，我们下次再分享。然后之后第二个词是看哪啊，看哪什么意思呀？注意，对不对啊？注意什么呢？有一个律法师起来，他不是说啊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是一个起来，他本来你会看出他可能是坐着的，因为呢在这个当时的犹太文化中宣讲的人是坐着的，所以一个律法师习惯于坐在那里讲啊，坐而论道。但是呢当听见主耶稣上面的话啊，大家后面去看哈，那么他就怎么样呢？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他起来试探耶稣。你注意路加特别加了试探耶稣，他不是说呢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所以这个小地方我们都不要略过去啊。我真的是看到太多的今天的解经的人啊，我是看的中文的，他们替这个律法师解释说这个律法师毫无恶意，他呢要怎么样呢，要查考一下现在讲话这个人他这个讲的对不对啊，这也是律法师的责任，要维护律法，维护他们所信的真道。如果有一个人也在讲的话呢，他们要去看看这个人讲的对还是不对啊。所以有人呢是这么来分析的，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律法师是没有恶意的，他的试探也是他的这个责任所在。 但是你从上下文来看啊，上文呢今天不讲了，下文呢你会看到这个律法师他其实是挑剔审查还有挑战，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呢从经文中看这位律法师的表现就两句，一句在这里，另外一句呢就是经文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对吧？关于这个律法师态度就这两句，这两句是肯定他还是显出他内在的一个真实光景呢，是在揭露他，对不对？有理这个词原文和称义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词，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律法师要自己称义，对吧？所以这地方呢其实你可以翻译成那人要证明自己正确啊，他要自己称义啊，称自己是对的，是义的，是正确的。那么只有这两处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律法是真正的态度。好，我们接着来释经来看看啊，我后面呢三次他和主耶稣的对话，我用他一个这个作战的方式来说，第一个回合就是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来向主问这个问题，他的原文里面啊其实没有我啊，所以直接是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性的，是一个真理性的问题。你来说说，你就是他对主耶稣说，照着你耶稣的理解，怎么样做可以承受永生？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呢？仍然跟前面有关系，所以还是要读前面的话。我们今天呢，先把这部分内容来讲清楚。很有意思在于呢，你看主耶稣的智慧能力啊，不被对方所局限。如果有人到你面前问啊，什么什么问题你怎么看？大家注意哈，那么你马上本能的会被他的问题怎么样呢？他的问题就是个圈，你立刻就落在他的圈套里。OK。啊，别人问你啊，你对查理克克这件事怎么看？然后呢，你马上就总结你的思想，然后对查理克克你的观点怎么看？对不对？是你会落在发问者的一个所画的圈里边，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你看主耶稣的智慧，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主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智慧吧，把问题抛回去，不是你问我我就要如实的一是一二是二的回答你的问题。主耶稣马上把问题抛回去，你来说这个问题，因为你是律法师，你是研究律法的，你是懂神的道的，你是什么呢？律法师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光，所以后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犹太人认为这个律法师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光，犹太人靠着他们指引方向来走啊，他们照亮这条道路。所以主耶稣把问题背给他啊，你说说。所以就把这个律法师呢反过来逼到墙角，然后这个律法师呢就做了一个表达啊。这律法师的话是出自《申命记》啊，所以你会看到他果然对律法，因为摩西五经是律法中的律法，所以呢他就做了回答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今天我们讲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引用这句话，其实呢我们不该引用律法师的话，我们应该引用主耶稣的话，明白吗？我们常常呢拿出一句话来，圣经说的没错，是圣经里有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是出自圣经谁说的呢？对吧？主耶稣这句话出在马太福音22章应该是37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对，主耶稣对另外一个律法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且是最大的，跟他的稍微有一点不同，这点不同呢大家留下来做思考，为什么主耶稣说了3项，这个律法师说了4项，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叫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这个地方我有些话要说哈，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常说爱人如己，圣经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对吧？我们都熟悉这句话，但是这句话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把圣经中所有出现这句话的原文调出来，然后你去仔细查考，在圣经中每一次出现爱人如己这个人，
又看见什么了？
都不是 people， 不是 person， 而是什么呢？ neighbor， 都是爱邻舍如己。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表明他没有让你爱你够不着的，你今天啊感动起来了，非洲有些苦难的人，你去爱他，你够不着他，你不可能去爱他。你爱你够得着的，你身边的人，圣经每一次出现都一字不错的，这个人不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你能看见的，你能够着的，和你有关系的，都是邻舍。所以你要是看英文就很准确啊，但是你要看中文的话，他用一个抽象的人来表示，这个其实就是不太确切的。而这里面说呢，这个律法师说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其实和其他地方爱人如己是一样的，他本来也可以翻译成又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翻译成邻舍呢？因为他没办法翻译成爱人如己，因为后面这个他不能问谁是我的人呢，对吧？所以他必须翻译成邻舍啊，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那么主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这个地方呢，这个主耶稣啊说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活啊，永生的永字底下有3个点是不存在的，直译可以说你要做这个且将活着。注意哈，这个翻译很重要，在于你要做这个，这是一个命令句。看到主耶稣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对这个律法师说话了吧？你要做这个，而且呢因此来活着，这是圣经原文表达的啊。那么利未记18章5节里边就讲到，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所以经文中多处地方都是如此表达的，你去看后面这每一样都是如此写，并没有应许如此做得永生，而是如此做就可以怎么样呢？活着。如果你永远这样做的完美，怎么样呢？可能也可以永远活着。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准确到 一个针都插不进去。因为神的话在这里表达的是你要如此做啊，然后神有一个应许。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人怎么样能够百分之百的行出全部的律法。当主耶稣说你看见一个人你心里动了淫念，你就算啊已经犯了淫乱，你恨一个弟兄，你就算犯了杀人罪的时候，你还到哪里逃呢？所以事实上神堵住了这条路，但是主耶稣呢在这里呢跟他说 OK 啦，你都知道你就照着做，你就要去这样照着做，因为你是学律法的啊，那么你要照律法去做，并且因此得着什么呢？得着你的存活，你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既把从摩西开始的时候的教导完全无误的讲出来，并且呢主耶稣顺着这个律法师的话告诉他啊，神的旨意如此啊，你可以这样去做。主耶稣在这里边特别的把永生的永字删掉，大家想想为什么？他问的是我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他用的承受这个词，我们知道承受这个词被后面跟着的一个宾语常常是承受产业，承受产业这个父辈留给你的你该承受，似乎是一个有条件有理由啊。所以你看律法师问题就是我做了什么以至于我就有理由我承受什么永生。主耶稣没有应许他永生，言外之意每一个人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可能凭着你所做的来在神面前赚得你的永生。你去看整个新约圣经里都讲到的是神怎么样呢你信这个主耶稣啊，你就得永生啊，神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对不对？永生是神所赐的，是你靠着信心神加给你的。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你做的多么好以至于你就可以赚到自己的永生，所以在这里边主耶稣说的是非常精确的。然后这个律法师就问谁是我的邻舍，哎，你不觉得奇怪吗？他咋不问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呢？他怎么不问这个问题呢？他怎么不问我们该如何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呢？其实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从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一直到马拉基书，他们都并不认识这位救主，这位恩待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在马拉基书里边他们一次又一次梗着脖和神吵架啊，可是他不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以为没问题。第二条他也并不认为有问题，他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是邻舍这个词这个概念怎么界定，什么是邻舍，谁是邻舍，邻舍在哪里啊？那么这个问题难解释吗？谁是邻舍难吗？可是为什么他要拿这个问题来问呢？那么我们要回到呢犹太人对邻舍的理解。 犹太人啊，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民族，被神花了2000年的时间建造起来的这样一个民族，到了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主，他们也不明白神的道，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脑袋去理解神的话，去理解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呢，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什么？猪、狗、脏的、臭的，不能理。我们是洁净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不能被他们所误会啊。那么以至于马太福音里面有特别搞笑的一幕，就是在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啊，他们都要去找这个比拉多，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去断定杀人这件事，可是呢他们不愿意进去，怕污秽了自己，以至于不能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搞笑吧？比拉多都会把他们误会了，比拉多不得很生气吗？想想这件事。然后那么什么是邻舍呢？那这些都不是，那就邻舍就很狭窄了。邻舍就是他周围的另一个犹太人啊，这是邻舍，而且这个犹太人他应当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而不是世俗化的犹太人。你要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已经有这个分别了。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敬虔的犹太人，在加利利的往往是比较世俗的。所以这个主流犹太人，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看不起加利利的犹太人的。所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他们小看啊，这是个加利利人啊。那么所以那撒玛利亚人就更不可能成为邻舍了啊，撒玛利亚人是仇人啊。所以你会想想，这个当他问邻舍的时候，在他的观念里边可能会把撒玛利亚人放进去吗？根本不可能。好，然后主耶稣呢，现在是他又把球抛回来，谁是邻舍？主耶稣没有给他直接的一个答案啊，什么什么人啊是邻舍，而是讲了一个故事，设了一个比喻。那么你就要想想，主耶稣对什么人说话是要用比喻的，对什么人说话是不用比喻的。所以这里边你也能够给你一个看见，知道主耶稣对他的态度。前面我们看了他对主的态度是一个居高临下，我来审查你，我来挑战你。现在主耶稣的态度用比喻跟他讲话啊。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边呢，我们都很熟悉了，讲了四个人物，一个是被打的啊，这个另外呢就是三个从他身来到，有机会来到他身边的。你看看主耶稣举例子的时候，大家想想这个律法是听着什么感受。首先主耶稣讲来了一个祭司，祭司是专职做神的工作的。那么也应当是一个爱人的表率，可是这个祭司走过去了，他为什么不管呢？你也可以想，你也可以从祭司角度设想一下，哇，这个人躺在那里满身是血，不能动，不知死活，我是祭司啊，我不能碰死尸，我不能沾染污秽，我要沾染了他，我有一大堆的洁净的手续，我怎么侍奉神呢？我不能，哎， 所以他有他的理由。这个祭司就绕着走过去了，然后呢就来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是神从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中拣选出来来做圣殿服事的，而这些人中的这个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的，也绕过去了。哎，这本来不是一个真事，还是主耶稣举这个讲故事举例的。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在这里讲一个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就讲学校的老师有一个很恶的一个体育老师，对学生很凶狠。然后有人来教导他的时候呢，就说当发生一个问题，发生一个学校发生一个灾难，一个问题出了一个事故的时候，有人伤了倒了的时候，这个人举例子说，来了一个数学老师走过去了，又来了一个语文老师走过去了。哎，那么这个体育老师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下边可能会举例来了一个体育老师，就说到我头上了，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设这个比喻，拿祭司和利未人做反面的人物来说的时候，这个律法师感觉怎么样？挺难受的，对吧？因为他们是一波的，主耶稣给他留够了面子。主耶稣先说一个祭司，然后说一个利未人。如果主耶稣再说，他就想到可能该说到我头上了，然后主耶稣就把他绕过去了，没说他。但是呢，其实也在说他。所以主耶稣故意的在这故事中把祭司和利未人这些在犹太人眼中，在律法师眼中看为犹太人中的人上人啊，也是世上的光，跟他们一样啊，也是这个在人中成为一个这个很有位分的这样一批人。但是呢，主耶稣的例子中呢，这些人怎么样？毫无怜悯，毫无同情，都走过去了。所以主耶稣虽然就说后来又来了一个律法师也走过去了，但是这个律法师心里已经感觉到了啊，这是在说他，只是没有点他的名，很难受。然后主耶稣接着说的是更难受的，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我的天哪，撒玛利亚人这个词汇从他们的口中都不出的，说这个词都会脏了自己嘴的。所以你看他后来主耶稣问他，你想啊，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不说撒玛利亚人，对吧？他说不出来，他觉得肮脏。可是主耶稣就专门捡了他不敢说而且呢厌恶的人，说这是一个最高尚的人啊。所以呢，当主耶稣主动问他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的时候啊，主耶稣这次怎么样呢？前面是他问，现在是主耶稣主动的发问，你来说，再一次把他逼在墙角，那么要求他做出答复。而且主耶稣的圈子很小，这么小的圈子就三个人，你从这三个人里面挑一个，他没处躲，他又不想说撒玛利亚人，他只能说啊那个怜悯他的人。所以是主耶稣把他逼到这里边，说出了这样一个答案。那么下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主耶稣呢没有照律法师的逻辑去解释 邻舍的概念。主耶稣扭转了这个话题，让律法师去思考这个落难者遇到的三个人谁是他的邻舍。律法师根本就没想过这个，主耶稣会这样问这样的这个提问题。好的，我再给大家留的思考题里边呢，讲到关于这个故事的逻辑问题。大家看啊，如果照着常规的逻辑，主耶稣应该这样问：你想，这位撒玛利亚人是以谁为他的邻舍呢？对不对？照着正常的这个故事的逻辑啊，主耶稣后来把这个焦点放在了这位好撒玛利亚人身上，应该问这个撒玛利亚人以谁为他的邻舍。这个问题是今天基本上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要成为有需要者的邻舍，对吧？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故事的解读。这样解读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啊，但是不是这个经文要给我们的啊，所以这是两码事。那么主没有顺着这个逻辑说，而是倒转过来，是反向的来提问。他是从落在强盗手中被打得半死的这个人的角度问，哪个人是这个落难者的邻舍。这个故事就转了一个角度，是从落难者的角度去想谁是他的邻舍。那两个都走掉的肯定不伸手帮助的不是，而这个犹太人所厌恶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帮助他的邻舍啊。所以呢，这里面呢，主耶稣讲他的话呢，把一个问题转成什么了呢？就是从谁是我的邻舍转化成谁是那落难者的邻舍。因为这里边呢，这个我啊，这个邻舍这个概念，大家看哈，从一个被我所爱者的角度转成了一个施爱于我的角度，对不对？本来是我该爱谁，那这是律法师提出来的，周围看看谁是邻舍，我该向谁施出我的爱。他是一个施放爱的、施舍出爱的一个人，这是那个律法师的角度。他一向把自己放得很高，我来发放真理，我来赏赐爱心。所以呢，他是这样一个角度。主耶稣把这角度完全转过来，谁是施爱于我的人，那个人是邻舍。所以这个问题看到没有，是完全调过来了。这个律法师他开头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给出爱的，他是用这样一个地位来讲话，但是主耶稣把这个身份翻过来，而将律法师的思考点转移到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地位上。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转化？这是这个问题，我们下次来讲。好，下面我们来看谁是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先看落难者的光景。这个落难者，首先他身份不明，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这个你说他是犹太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他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他昏了嘛。然后呢，他被剥去衣服啊，在传统社会中，今天我们都不在乎啊，家里衣服多的还要捐出去，可是在传统社会中，衣服是一个家庭中非常大的财产，所以会去抢衣服啊。你主耶稣上十字架说，里衣外衣都要被分掉，而且有资格分的人 那都是要有特别的一个或者有所贡献啊，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才能分的。那么当他被剥去衣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赤身露体，一个羞耻的状态，然后被打得半死，他已经无力了，没有人来救他，他会死掉。你注意没有，主耶稣在这故事里边呢，这个被打的这个落难者连呼救都没有，他没有呼救，所以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主动的施恩，对吧？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主动的怜悯他。那么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事呢？经常都有啊，涂抹伤口啊，扶着他上自己的牲口啊，还有送他到旅店里，还陪了一夜，第二天再走，并且为他支付了后面需要的银子，并且还保证如果不够他再还啊。那么好，我们今天结论，耶稣是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因为我们老觉得，哦，这个故事是让我们当好撒玛利亚人，你要先认识那个撒玛利亚人，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他是怜悯我们的这一位，他是主动施恩来拯救我们的救主。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一切正是耶稣做在我们身上的啊。经文呢我在这里不读了啊，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些综合起来去看，我们知道耶稣他自己才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那么到了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耶稣拿什么人不好自比？为什么把自己比成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啊，那么还有，你说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你从哪里能够认出来呢？我开头讲过，都必须有经文的支持。好，经文中有个记号，这是我们读经中要注意的，这四个字动了慈心。福音书里边加上这次是五次写到动了慈心，都指向耶稣或者指向神啊，从来没有这个词用在某一个好人的身上，都只指向神。所以你看到动了慈心啊，这是主耶稣不是随便用的，这个词让我们认出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原来他是耶稣。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这个稍微细致一点的把这个故事过了一遍啊。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就是首先是为什么耶稣要把自己比成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经文中有四次提到了啊，这个你就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你去照样行吧啊，这个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多次提到做什么啊，这个原文英文就是 do 啊 ，do 什么？那么请问这是在这里边主耶稣的旨意吗？那么主耶稣用比喻跟他讲啊。你对这个怎么看啊？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跟他讲？我在这里还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的好行为和雷锋有什么不同？中文中有很多词汇，我读一下哈，助人为乐，积德行善，急功好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仗义疏财，都听说过吧？可是这一大堆都是好词啊，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喂，那么圣经的教导和世上的这些好词有什么不同？我们怎么分辨啊？那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和鼓励基督徒行善是不是完全一致啊？那么我们怎样理解才更加的准确等等啊，这些问题 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讨论啊。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啊。好，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段年轻姊妹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主啊，我们来学习主啊这段宝贵的经文主啊，就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才是那位宝山。主耶稣啊，你恩待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边真是可慕才可慕主。主耶稣啊，让我们好像好似今年的意象一样，我们能够去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主。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明白的主，但是主啊，你给我们主啊更加可慕的心主，好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意思，好让我们在生活里边真的能够活出主耶稣你要我们活出的那个荣耀的样式，让你的名得荣耀，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你就大大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赐福福音堂。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弟兄姊妹。
谢谢言行，一会儿见。
啊，一会儿见。那我关了。